三，
传道书十二章和合本圣经是804页，找到之后请听我读1-8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做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箭，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紫色，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第四节，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啄了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凋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将时间交给牧师。
非常感谢神昨天教会的旅行，神给我们好好的天气，而且我们教会有一班的厨师都能够大显身手，炮制出好精彩美味的食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开心有机会交通。昨天的旅行，教会有不少的长者参加，我们都有机会跟他们倾谈。在倾谈当中，其中有几位就讲到一个题目，就是老人公寓。究竟跟儿女一起住好呢，还是自己搬出来住好呢？怎样申请老人公寓呢？申请的时候要有什么条件呢？不同的辈分就会讲到不同的话题。记得当我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跟我讲到，他们自己那代年轻的时候，日本仔打仗，他们每一日只能够吃粥水或者是番薯度日。到现在当我们到中年的时候，教会中我们常常中年人常常讲到的话题是什么呢？老花眼，胆固醇。年轻人最紧张的约会就是拍拖，到中年人最紧张的约会呢，可能就是公司的会议。而到老年人，你看一看他们的日历，最紧要的约会呢，就是医生的 appointment 约会了。怎知道我们年纪渐渐长大，甚至年老呢？量度一下我们的腰围，如果慢慢增加，数数头发，如果渐渐减少的话，就反映出其实我们不再年轻了。在那段时间，当我们血压增高，但牙齿慢慢减少的时候，表示我们壮年的时期亦都过去了。最近探访教会一对夫妇长者，他们刚刚搬家，搬了屋之后，这位长者就说非常的辛苦。他说到话，当他后生时候读书就读过软弱无力这四个词，当时只是在头脑上认识，从未亲身经历过。但是在这几个礼拜搬家的时候，他就是亲身经历什么叫做软弱无力。搬了几箱细细箱的东西，执下几件衣服之后呢，就感到全身腰酸骨痛，整个身体都无力。这个正正是反映出岁月催人老。我们不可以叫时光倒流，我们也不能够叫日月停止，但我们可以积极地去面对， 年纪所带来的限制。我们的期望就是人生的下半场，甚至是最后的四分一场，可以活得更加精彩。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去思想一下，究竟人生怎样可以越老越好呢？第一点，圣经说我们要面对年老的事实。就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传道书第十二章，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圣经是用很美丽的形容词去表达人生年老的日子。第二节提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其实在前面的第十一章七八节，作者所罗门就已经用这几个词语来形容生命。光、日头是比喻生命，讲到说如果能够在这个世上生存，已经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是十二章第二节继续讲到说，日头光明、月亮星宿都变为黑暗，而且雨后云彩返回。这个云彩并不是落雨之后那个漂亮的云彩，或者是雨后的彩虹。这个云彩乃是指到乌云密布。雨后不一定是晴天，雨后云彩返回仍然是阴天。所以这几个的形容词就是讲到晚年人生那个萧条凄凉的光景。继续第三节和第四节，所罗门就是用一个破烂毁坏的房屋来到代表年老的光景。十二章三节讲到看守房屋的发展，看守房屋就是比喻老年人的手和脚。年轻的时候手臂强而有力，脚又可以很随意的走动，但老年的时候手脚会发展，本来强壮的双腿呢现在软弱无力了。第三节继续说有力的屈身，就是指到老年人要弯腰，背脊不能够直起来。跟着圣经说推磨的稀少，推磨的就是指到牙齿，老年人的牙齿脱落，牙齿只剩下几只，所以呢咀嚼都停止了。有位牧师曾经去超级市场买餸的时候，见到有位老人家推着一架车仔呢，哇，一罐一罐的婴儿食品呢放在这个车仔上面，就跟他倾略下两句话，你对你的孙啊是相当的体贴关心。但这位老人就回答说，这些食物不是给我的孙，是我吃的。圣经继续说，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窗户往外看是指到眼睛，比喻到老人老眼昏花，视线呢是模糊不清。十二章第四节继续讲到话，街门关闭。街门就是比喻耳朵，街门关闭就是代表呢耳朵不灵啊，开始耳聋啊，要好大声讲，先至仲问你吓，你讲乜嘢呢？圣经继续话，推磨的响声微小。推磨的声音就是比喻讲说话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微小，代表老人的声音微弱了，中气不足，说话的时候都不能够讲得大声。第四节最后两句话，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歌唱的女子就是表示声带，年轻的时候可能声音相当的清脆美妙， 但当年老的时候，声带衰微，所以连唱歌气力亦都不足。十二章第四节的中间话到，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即是形容老人家常常失眠，不能够入睡。当清晨雀鸟一叫的时候，他就起来了，可能只不过是早晨四点钟，就不能够再入睡。但是年轻的人呢，可以继续熟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十二章第五节，继续说到，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就是形容老人怕高，而且走路的时候不稳阵，心里面惊慌，尤其呢是冰天雪地之下不敢出街。第五节继续说，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弃。杏树是指到冬天开花的树，花先先是开色开出来的是粉红色，后来慢慢就转为白色，象征老人的头发慢慢变白。还有蚱蜢成为重担，就是比如膝盖或者臀部是渐渐衰退失灵了，走路的时候呢是寸步难移。跟住圣经话，人所愿的也都废弃，就是知道老年人的性欲消失。十二章第六节讲到，银链折断，金冠破裂。古时的有钱人家，他们用一条银的链子吊住一个金的碗，在这个碗上面装着油，可以点灯。银链折断，这个金冠应该翻译为金的碗，就跌下来，所以破裂了。所以这节是象征到生命的完结和死亡的来临。银链可以比喻为人的生命气息，或者人的身体上面的脊椎骨，而金冠呢是比喻人的头颅和人的脑部。圣经跟着说，瓶子在泉旁毁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就是讲到人的屋企旁边去打水，瓶子水轮都破坏了。瓶子如果用生理来到讲，就是象征人的心脏，而水轮是知道呢人的肺腑内脏，或者可以知道心脏那个血液循环系统。因此瓶子和水轮破坏，就知道人的心脏有一日会停止，血液不再循环，人的神经系统，人的血液循环系统有一日都要毁坏。所以圣经就是用有钱人家这些的贵重器皿怎样损坏，和屋企外边的水井毁坏，比喻到呢死亡将要来临。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想做的事常常都做不到，有心无力，不能够好像年轻那个时候可以享受人生，甚至好好味的食物，但因为没有牙齿都不能够搭真食物的味道。年轻的时候可以到处去旅行观光，但年老呢就不好想去旅行，不可以爬山，不可以走路，有很多限制，甚至想侍奉神都觉得呢自己有心无力。有些人不肯面对年老的事实，年老了但是仍然以为年轻。例如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办人 Hugh Hefner 已经超过80岁了，但身边仍然有很多20多岁的女朋友。另外也有些的华人老人家整天无所事事，在赌场是通宵达旦的 个日子。在十二章第一节就劝我们，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其实这节圣经不单止劝年轻人要纪念神，同样也是对中年与老年人的劝勉。就是你所算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尚未临近之先，当纪念做你的主。当纪念做你的主，圣经劝勉我们要纪念创造我们的主宰。神创造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十二章第七节提到，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人不是死了就一了百了，人死了之后还要面对神。在地上如果我们吃喝玩乐无恶不作的话，似乎可能是很开心很兴盛，但到死了之后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每一个人有一天要回到神那里去。因此老年人要面对现实，有一天我们一生所做的都必须要向神交账。人生怎样能够活得越老越好呢？要面对一个现实，我们一生所做的神都必要审问。第二点，人生怎样能够活得越老越好呢？就是与人分享。请我们呢就回到前面传道书的第十一章。十一章第一、第二节，在圣经八百零三年，旧约八百零三年，第一次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这段经文就是讲到与人分享，要将自己的粮食分出去，撒在水面上。我们今天教会有位陈传道将要到菲律宾去回教人当中传福音，做医疗宣教士。回教徒他们是很受犹太教影响，可兰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旧约的先知，他们也承认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不过呢，他们认为穆罕默德是最大的先知。回教有一个传说讲到话，有一位皇帝的养子沉船了，但是因为有人每日将粮食撒在水面上呢，所以他执起这些食物能够充饥过活，所以回教徒习惯将食物撒在水面上，因为日久呢必得赏赐。而第二节描写到七人和八人，是希伯来文学的一种意思，是知道呢七八人指到很多人的解，即是说你要将粮食分给多人。中国人我们都有一句说话，助人为快乐之本。老年人很容易觉得自己被遗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同人分享的话，就会忘记自己的孤单以及痛苦。如果你的人生觉得虚空的话，你需要学习与人分享，就能够得着快乐。曾经有一位年老的百万富翁，他就请问他的牧师说，牧师，我已经安排好了，当我死了之后，我将所有的财产都捐给慈善机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还批评我是孤寒呢？ 牧师想了一阵，不如呢我跟你讲一个关于猪和牛的故事，可能你会明白。有一天，猪就向牛吐苦水，说我真的不明白，人人都称赞你是这么良善，其实你只不过是将你的牛奶与人分享，但我就不同，我分享更多，我所分享的是火腿、烟肉、叉烧，甚至是猪脚姜。不过呢没人喜欢我，我只不过是一只普通的猪。为什么呢？这只牛想了一阵就回答，或者是因为当我仍然生存的时候，我已经与人分享了，但是你呢，生前不分享，死后才与人分享。这个孤寒的人是一个孤独的人，这个与人分享的人是一个快乐的人。人生怎样才能够活得越老越好呢？第三点，不要贪图安逸。传道书十一章第三节，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老年人一般是比较稳阵，不想面对挑战，不想面对风险，但圣经劝勉我们要信靠神。第三、第四节主要讲到人有很多的限制，但是人不可以等到有完美的客观环境，然后采取行动。如果因为恐怕风雨来临就不撒种，这样就会一事无成。如果因为怕有云会落雨变幻莫测，所以迟迟不肯收割，很可能将来会遭遇更加大的损失，是一无所成。有位老人家刚刚退休，他年轻的朋友就问他说，恭喜你退休了，退休之后有什么打算呢？老人家叹住气回答说，我第一年呢打算买一张安乐椅，就放在我屋企前面门口的旁边。年轻人说，啊，咁好啊，咁样你第二年又有咩打算呢？老人家就回答话，第二年我就会坐在安乐椅上，摇下摇下，慢慢嘅叹世界。呢种嘅生活就系看风望云，而唔系收割，唔系撒种。而另外有啲嘅老人系活得更精彩。当我在纽约侍奉的时候，在一间西人教会里面，一位挪威的牧师65岁退休了。起初他就去到佛罗里达州，每一天见到在高尔夫球场的老人家摇下摇下他的手，过了几天之后他就觉得非常的沉闷，于是他就再次回到纽约，在纽约负责老人的工作，在教会里面经常带领挪威民的聚会，一直服侍主10多年，到80多岁，然后很活跃的被主接去。老人可以活得精彩。美国有名的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不单止是发明家，亦都是政治家。在他60岁以后，他对美国的贡献才是最大，包括帮助草拟了美国的宪章。而英国的首相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如果他在65岁之前就离开世界的话，可能他会失败，但是他在65岁之后，他拯救了整个欧洲。 新泽西州有一个城市叫做 Edison。Thomas Edison 是一位发明家，这个城市是取住他的名字。Edison 他在85岁离开世界的时候，仍然是不断的研究发明新的产品，包括我们现在经常采用的电灯亦都是他所发明的。旧约的圣经人物加勒到85岁的时候，并不是坐在安乐椅，而是要努力的进攻迦南的希伯伦山地，要争取神的应许之地。还有英国的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88岁年纪这么老，仍然是每天讲道，留意是每一日，并不是好像我们今天教会每一个礼拜，他是每天讲道，仍然充满能力。求主帮助我们一生道路是不断的撒种，不断的收割，不要贪图安逸。人生怎样可以活得越老越好呢？第四点，请我们看传道书的11章7至8节。光本是佳美的，眼目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光同埋日光都系佳美嘅，系可喜悦嘅，系比喻生存同埋希望。眼见日光就系表示有生命，生命系美好嘅。能够存在在这个世界是一件美好的有福的事。但圣经继续说，人活多年就当快活多年。不单止年轻的时候快乐，年老的时候也应当快乐。但这个快乐是在主里面的喜乐。老年人很容易就因为小事而烦恼，正如刚才12章第5节讲到话，蚱蜢成为重担。蚱蜢有几重呢？可能一只手指你就可以拎起，但是成为重担，表示芝麻绿豆的小事很容易睇为重担，所以坐立不安。上帝要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神俾佢有两个盒，小小的盒子。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就好像我们几年前看过一套电影的《天作之合》，蔡少芬和其他的演员所做的电影。在这个故事里面就讲到这两个盒子，一个是金色，一个是黑色，都是上帝俾这个人的。神就话将忧伤放在黑色的盒里面，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将忧伤放下落去，不要再想。而另一个盒子是金色，将快乐的事情放在金色的盒子的里面。所以我们听了神的话，将快乐、将忧伤分别的放在两个盒里面。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金色的盒子重量就越来越重了，但是这个黑色的盒重量仍然是很轻省的。所以这个人就感到非常的稀奇，忍不住将这个黑色的盒打开看一看，想要找一下究竟为什么这么轻的呢？结果他发觉原来这个黑色的盒底下里面有一个窿，原来他的悲伤都从这个黑色盒子里的窿里面都流出去了。所以他就很不明白，来到上帝的面前那里问话，神啊，我很不明白的，我不知道我的忧伤去了哪里。神就轻轻的微笑对他这样解释话，我亲爱的孩子，你所放入黑色盒子里面的忧伤全部都在我这里。 他就问神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两个盒子？为什么一个是金色，另一个黑色，而且有窿的话呢？这个神就对这个人这样讲话，亲爱的孩子，金色的盒就是要你不断数算神的祝福，黑色的盒就是要你将悲伤放走。传道书提醒我们，人活多少年，就当快活快乐多少年。记得十几年前，当我从神学院毕业之后，有一位年老的牧者跟我交谈，我说我刚刚神学毕业，任何侍奉经验都没有。他就说，你其实好像太阳刚刚出来，充满希望。我好感谢他的鼓励。少年人应当纪念创造生命的主，而老年人就应当纪念创造生命的主。在一个82岁老姊妹的追思礼拜当中，她的家人这样做见证，说这位的长者是当她在敬拜的当中被主接回天家。就在一个主日的下午，当她的女儿和外孙女以及其他教会年老的姊妹围着她唱诗歌的时候，她就安然的离开世界，而且慢慢的是举起她的手，一面唱诗赞美神，这样被主接去。在这个追思礼拜当中，他的家人和每一位参与者都感到非常的安慰。他的外孙女这样说，我真的非常的喜乐，因为不单止只有圣经里面旧约的雅各是扶着杖头敬拜神之后被主接去，连我的婆婆也是在敬拜当中很欢喜快乐的见主的面。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人生的开始重要，但人生的结束更重要。打篮球的四场当中，第四场第四分一那场常常是决定胜负的一场。老年人，我们见主面的年日比较近，我们要向主交账的日子快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将下半场甚至下四分一场活得更精彩，打得更精彩。也求主帮助我们的青年人、中年人，同样与老年人一样去面对人生的现实，我们要向主交账，让我们学习同人分享自己的时间、金钱与生命，让我们不要贪图安逸，把握每个时机去服侍神，让我们学习数算神的恩典与祝福，在主里面喜乐。请我们祈祷。感谢天父上帝，你从我们出母胎的一天直到离世的日子都是我们的神，在我们一生所走的道路当中都有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我们不单止在世上经历主的慈爱，我们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一直到永远。主，我们感谢你，求主垂听我们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